生命记第十六章逐节注解导读。你要注意亚比月，向耶和华你的神守逾越节，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亚比月夜间领你出埃及。你当在耶和华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从牛群羊群中将逾越节的祭牲献给耶和华你的神。神已经在西奈山下设立了七个耶和华的节期，现在摩西不是教导百姓怎样过节，而是强调百姓进入应许之地以后，一切的男丁要在除教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逾越节的时间是现代阳历的三四月间，逾越节的起源参见出埃及记十二章一至四十九节和出埃及记第十三章三至十节注解。守节的条例参见利未记二十三章五至八节注解，献祭的内容参见民数记二十八章十六至二十五节注解。你要注意亚比月，原文是你要谨守亚比的月朔，因为亚比月十四日的逾越节是以色列人一年之中的第一个节期，预表神救恩工作的起头。逾越节是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而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正预表新约信徒的得救经历。人要到神那里去，首先就要接受逾越节所预表的救恩。逾越节羊羔的死释放了在埃及为奴的以色列人，基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也释放了我们这些在罪恶和死亡辖制下的人。你吃着祭牲，不可吃有酵的饼，七日之内要吃无酵饼，就是困苦饼。你本是急忙出了埃及地，要叫你一生一世纪念你从埃及地出来的日子。在你四境之内，七日不可见面酵，头一日晚上所献的肉，一点不可留到早晨。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中，你不可献逾越节的祭，只当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晚上日落的时候，乃是你出埃及的时候，献逾越节的祭，当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把肉烤了吃，次日早晨就回到你的帐篷去。你要吃无酵饼六日，第七日要向耶和华你的神守筵素会，不可做工。除酵节紧接着逾越节，七日之内要吃无酵饼，又叫无酵节，代表将罪从生活里彻底清除，追求过圣洁的生活。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犹太人把除酵节看为逾越节的一部分，整个节期是七天，逾越节只是序幕，而除酵节才是内容。因为神的拯救不是停在工作的开始，而是要成就拯救的目的，把神的性情恢复在人的身上。所以首先必须有逾越节的救赎，脱离罪恶和死亡的辖制，然后一定要有除酵节的成圣，摆脱罪恶和死亡的影响。经过逾越节的人必须立刻进入除酵节，享用救恩的人也应该立刻追求圣洁的生活，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回到你的帐篷去，意思是回到守节期间暂时居住的地方。以色列人在埃及地是在家中守逾越节， 在旷野是在帐篷里守节，但进入应许之地以后，必须在耶和华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守节。整个逾越节的节期是七天，加上往返路程，最多大约要离开家14天。所以摩西特别提醒百姓，不可为了人的方便在本城献逾越节的祭。你要计算7日，从你开镰收割禾稼时算起，共计7日。你要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手里拿着甘心祭，献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守7节。你和你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在你们中间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你要谨守遵行这些律例。7节又被称为收割节，犹太人按旧约称之为7节，并认为这是神在西奈山颁布10诫的日子，所以在7节庆祝神在西奈山赐下陀拉。希腊文其实是一本译为五旬节，五旬节也是主耶稣复活后的第50天，圣灵在这一天浇灌下来，正式开始了新约的教会。7节的条例参见利未记23章15至22节注解，献祭的内容参见民数记28章26至31节注解。7节是收割初熟麦子的时候，从逾越节到7节之间的50天是迦南地的收割季节，气候温和的平原，大麦在阳历4月成熟，小麦稍晚一点，而在气候稍冷的山地则要等到5月底6月初开始收割。因此当百姓在7节收割完庄稼之后，就要在神面前学习感恩欢乐。甘心祭指百姓甘心献的平安祭，可以和众人一起感恩分享。手里拿着甘心祭，原文是手里有足够的甘心祭，要足够和众人一起分享。同样，摩西在这里所强调的是进入应许之地以后，每年的7节必须到神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与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在你们中间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一起感恩分享和喜乐。你把禾场的谷、酒榨的酒收藏以后，就要守祝棚节7日。守节的时候，你和你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欢乐。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你当向耶和华你的神守节7日，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一切的土产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要赐福于你，你就非常的欢乐。祝棚节又被称为收藏节，在阳历9、10月间，是一年农业工作的结束。古代以色列人从初熟节到五旬节收割庄稼，五旬节之后收取葡萄，收完葡萄以后庆祝祝棚节。祝棚节预表与神同在和进入国度的欢乐。祝棚节的条例参见利未记23章33至43节注解，献祭的内容参见民数记29章12至39节注解。同样，摩西在这里所强调的是进入应许之地以后，每年的祝棚节必须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与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一起感恩分享和喜乐。 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教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一切的男丁指13岁以上的男人，神在出埃及的时候就已经向百姓宣告，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节，预告了神将把他的救赎计划分成三个阶段。一、成就救恩，正月的逾越节、无酵节和初熟节连在一起，预表基督的受死和复活，救赎他所拣选的人脱离死亡和罪恶。二、建造教会，三月的五旬节预表教会的建立，基督要借着他的身体教会完成神向全地的计划。三、国度显现，七月的吹角节、赎罪日和祝棚节预表以色列人再次被神召聚回归，悔改信主，基督的国度临到地上。而祝棚节的第八日则预告国度以后的新天新地。现在百姓即将进入迦南，分散居住在整个应许之地，从最远的地方走路到神所选择的地方需要3至4天。一切的男丁要在除教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朝见神，往返路程加上守节的时间，每年大约需要多达40天。整个民族要把这件事坚持1000多年，在地上的万民中间见证神的救赎计划，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此，神借着摩西反复地强调，要在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永远显明不走样的见证。神也要求个人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用神所赐的福分不住地提醒百姓，扶持百姓，让他们能在见证的道路上坚持走下去。这条见证的道路是不好走的，从士师时代一直到约西亚王18年，以色列人的属灵光景起起伏伏，并没有严格的一年三次朝见神。一直到被掳归回重建圣殿以后，百姓才痛定思痛，严谨地遵守了500多年，一直到这些节期所预表的基督到来。新约的信徒若在见证的道路上，也不会比以色列人走得更好。所以主耶稣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因此我们必须随时提醒自己，不要依靠肉体。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
你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里，按着各支派设立审判官和官长，他们必按公义的审判判断百姓，不可屈枉正直，不可看人的外貌，也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智慧的人眼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你要追求至公至义，好叫你存活，承受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
16章18节至18章22节宣告了神在百姓中间所设立的四种权柄：审判官、君王、祭司、先知。神要借着这四种权柄显明神才是一切权柄的源头，而神的权柄通行的地方才是神的国度。神也借着这种权力分立的模式提醒我们，得救的罪人也还是罪人。百姓如果把权力集中在一起，固然可能非常高效，但一旦偏离神，就可能彻底败坏。
神在百姓中设立的第一种权柄是审判官，18节至17章13节是神关于审判官的心意。审判官就是法官，又译为士师，遵照神的律法在地上执行司法审判的权柄。审判官的职分是人所选举设立的，各城的审判官可能由本支派的长老担任，官长可能是审判官的助手。各城原文是各城门，地方法院在各城的城门口开庭。公义高于人类的理性，历史和经验都表明，如果没有名利等实用主义因素的引导，人的正义感只是极不稳定的情感波动，甚至一夜之间就可能出现戏剧性的逆转。昨天广受拥护的，今天却被人弃绝；昨天被褒指责的，今天却饱兼同情。因此，人的正义感并不能维持稳定的社会公义，反而导致了许多不公义、不理性。神的百姓若不追求至公至义，就不能长久地活在应许之中，也就不能承受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三大节期在地上所表明的见证也会跟着停止。人若追求至公至义，首先就必须承认至公至义的标准是亘古不变的神，而不是朝三暮四的人。神向审判官所要求的三项公义原则是：不可屈枉正直，不可看人的外貌，不可收受贿赂。人的法律制度最多只能有表面的公义、程序的公义、妥协的公义，执行者常常是看人的外貌，不是谄媚有权有势者，就是以同情宽容弱势群体为名，包容鼓励神所憎恶的行为，结果都是屈枉正直，最终使整个社会陷入最终。你为耶和华你的神筑坛，不可在坛旁栽什么树木作为木偶，也不可为自己设立柱像，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恨恶的。木偶原文是亚舍拉，又称为亚舍拉柱，指代表迦南女神亚舍拉的木柱或树木，通常立于巴利祭坛旁边。柱像指代表迦南男神巴利的石柱，在神的祭坛旁边设立偶像，是把两种信仰掺杂在一起。人无论是敬拜偶像，还是以敬拜偶像的方式来敬拜神，或者在敬拜神的时候又敬拜偶像，都是与神为敌，都是神所恨恶的。神是以色列一切权柄的唯一源头，所以审判官施行审判的第一条原则就是不可做神所恨恶的事，能清楚分辨什么是神所恨恶的，也要恨神所恨的。16章21节至17章第7节是审判官施行审判的三条原则：一、不可做神所恨恶的事，要恨神所恨的；二、不可做神所憎恶的事，要厌恶神所厌恶的；三、小心查证神眼中看为恶的事。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脚前的灯。 上的光。